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亲爱的安安，今天妈咪要讲一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家庭哦。亚当和夏娃啊，他们是第一对夫妻。当他们刚生该隐的时候，好兴奋啊，哇，我们得了一个小宝宝呢。自从亚当和夏娃伤心地离开伊甸园以后，大概这是第一件叫他们开心的事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小婴儿啊，那么细致的小手小脚小脸蛋，眼睛像亚当，鼻子像夏娃，真的好可爱哦。他们给他取名字叫做该隐，意思是说，哎，我们得了个好宝贝耶。后来过了几年了，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就没有那么新鲜了，而且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忙，越来越辛苦。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亚伯，意思是空空。显然呢，亚伯没有得到像该隐那样多的宠爱和注意力，而该隐呢，以为他得到的宠爱都是应该的。长大了，没有想到有一天，该隐发现上帝竟然比较喜欢亚伯，他本来都是得宠爱的嘛，所以他非常的生气咯，连上帝对他说的话也听不进去。他一生气就打弟弟了，然后呢，把他弟弟亚伯给打死了。上帝向他质问的时候，他又说谎，还假装不知道。结果呢，他的一生都受到处罚，地也不再为他效力，他飘荡在地上。他好怕被别人杀了，哀求上帝让他不要被人杀死，上帝就怜悯他，使他不让别人给杀了。有时候小孩子和兄弟姐妹比较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就会觉得不公平，心里面就会生出嫉妒、生气，甚至怀恨其他的小孩。其实呢，爸爸妈妈对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爱的，只是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照着你的意思，你就以为不公平了。想想看，如果你是该隐，你会不会问自己，为什么上帝喜欢弟弟所做的呢？如果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上帝的心意上，我们就不容易犯罪了，也可以避免罪所带来的后果。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如果行上帝所喜悦的，一定可以讨神和父母的喜欢，但如果我们不行上帝所喜悦的，就很容易陷入犯罪的危险。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话来制服这个罪，如果不制服这个罪呢，我们就必须承担这罪的后果了。亚伯之所以讨上帝的喜悦，是因为他敬畏上帝，他把最好的献给神。上帝看不中该隐的祭物，是因为该隐没有把他最好的献给神，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从小得了父母比较多的注意力，以至于他没有把神放在心上，也不懂得敬畏神，犯了罪又不认罪，以至于他所犯的罪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如果不尽快制服我们已经犯的罪，赶快悔改，罪呢就喜欢缠上我们，使我们越犯越严重，最后受苦的还是我们自己。宝贝，希望你能够学习亚伯讨上帝的喜悦，存敬畏的心，不要轻慢上帝，把你最好的献给神，不要走该隐的道路，学习控制自己的怒气，省察自己的过错，随时认罪悔改，就必能得胜。永远爱你的妈咪。
听众朋友， 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写给人的，神把一切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任何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好好生活，能够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活得幸福的人，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我邀请一位很重视圣经的基督徒林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弟兄您好。
何弟兄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那是我的荣幸。
林弟兄，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高中电子科的教师。
我听许多的基督徒说过，他们在信耶稣之后，性格也好，态度也好，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说，信我的人会得到新生命，好不好？林弟兄，请您帮助听众朋友理解一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品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照着圣经上所说去做，我们在品德操守方面一定会越变越好。八个台阶，爬到越上面的人，越接近神的人，他的品德操守一定会越来越高尚。就是说，在信心，在德性，在知识，在节制，在忍耐，在谦敬，都会有长进，也会借由神的爱，让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越来越深及越来越广。由于品德操守的增长，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会结出善果来。就如圣经所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了结出的善果，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主受辱骂、逼迫和毁谤的人，这些人都会大大的受到神的祝福。
谢谢您，林弟兄，让我们听了以后对耶稣基督的确是有一种渴望。但愿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今后能够对于耶稣基督有更殷切的一种追求，好不好？请您通过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为什么一个人是需要读圣经的？读了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如这个提摩太后书3:16-17所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就是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把圣经读好、读熟，遵守神的教训，遵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就会远离恶事。不然我们现在打开电视看，几乎新闻报道都是恶事，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远离恶事。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走正义路，让我们在神的道路上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就是只会往神的道路上走。除此之外，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忧愁，所以读了圣经，我们的内心会获得平安。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读了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所教导的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把圣经读好，我们就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多行善事。我们多行善事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接近神，我们更加的接近神，亲近神，我们就会有得救的盼望。有了得救的盼望，我们最后就会得到永生的生命。以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来追求圣经， 把圣经读透读熟，把它做到，我想你就会对神非常的感恩。
中国人也有很好的道德方面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读圣经呢？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宗教呢，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这一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会为别人牺牲了他的自己，却没有为了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他死后三日复活。其他的人为别人牺牲了他自己，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让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大概是我个人的见解。
林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圣经的简介，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弟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跟我们做的圣经的简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我能行的女孩，即使当我还年幼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做得到。还记得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在我学会骑三轮车的那一天，爸爸把我抱上了姐姐的两轮自行车，我非常激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可以试着骑大人的自行车，而不再是小孩子的车了。父亲让我沿着白杨树车道驶去。天哪，我骑着车在路上，虽然颠簸，可我一直能保持着自行车的平衡。至少我想是这样的。这时，我注意到父亲扶着自行车的后挡泥板，随着车奔跑着，是他让车子保持着直立的。爸爸让我自己来，不用帮我的，我抗议道。父亲坚持了一会儿，最终松了手。我随着自行车倾斜着，摔倒在人行道上。有一天，当我读到派克博士的一段有趣的引言时，想到了这件事情。他说，当我们沿着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行进时，感觉很好。当有人在搀扶着我们的臂膀时，很可能我们会不耐烦，要把它甩开。可当我们在黑暗里艰难地行进在丘陵地带，风暴突起，并且我们的力气耗尽时，有人搀扶着我们的臂膀来帮助我们时，我们会心怀感激地依赖着他。我们是如此的骄傲，显得那样独立，我们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自行骑士，道路畅通无阻，没有任何障碍时，我们感觉良好。可当我们倾斜时，当我们的整个事情办砸时，或者当我们感到一次疾病或者是残疾所带来的伤痛时，此刻就是完全不同的一桩事情了。我们会很乐意来依靠朋友的臂膀，不敢甩掉基督里兄弟姐妹所提供的帮助。今天你或许因为软弱而活得很艰难，请听一听我的建议吧。 这是一个回首往事，现今对父亲的指引充满感激的孩子的建议。从我这样一位总共瘫痪了14960天左右的妇女这里吸取经验吧，你需要帮助。你自己是不能自行其事的，在基督的身体里是没有我能行的。上帝要你感觉到软弱的痛苦，这样你才能学会不仅要依靠所提供帮助朋友的臂膀，那种依赖将教会你如何来依靠上帝。毕竟哥林多后书1:9告诉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叫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而只能依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如若上帝能叫死人复活的话，当你来依靠他时，他也能复活你的希望。基督徒们，今天不要不耐烦地甩开上帝，需要明白的是，正在支撑着你的上帝的臂膀就在面前，因为你那智慧和无所不知的神了解你需要帮助。你对这一点认识的越多，你就会越坚强，就会站立的越稳固。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是圣经朗读。箴言9：智慧建造房屋，凿成7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 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吧，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地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今天主要是跟各位分享，自从我信主以后，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跟孩子们灵修的一些心路历程。我没有读过教育，我所知的非常有限， 但是我知道住在我心里面的圣灵在这一上面一步一步的亲自的带领我，所以我也要你们心里面有盼望，不要听完觉得像这种事我一定做不到。是的，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但在神凡事都能。很多的事情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帮助孩子们灵修绝对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而且是他乐意教导我们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那里，神要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其实是遵行神的命令。灵修便是最好的机会，能够跟孩子谈论神的话、神的作为。神最近在我们个人身上、家里面有什么，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所以圣灵其实就是我的老师呀，他亲自的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孩子身上带来丰富的祝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在一起，也许就只要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念一句的经文，然后呢，就让他感觉那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或做什么，都可以来用简单的话带到耶稣的面前。到了孩子渐渐长大，上了小学以后，就可以差不多花十分钟跟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一些的祷告，读一点点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灵修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所读的东西有没有特别的亮光，而是能够把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你把一段时间给神，神自然会使用它，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自己跟孩子的属灵生命都会渐渐的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就翻了错了，就是我们读的是一本这种按天的那种的，一天一天有一篇文章啊，结果他就翻到下面一个月的，结果读完以后，我们都祷告完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读的是下面一个月，翻错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经文正是针对他当时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今天耶稣是特别故意的让我们翻错了，因为今天我有这个问题需要向耶稣来祷告，要来讲。所以呢，我的孩子在那一天有神的方法，就让他经历了，哦，原来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只是好像头脑上的神，而是真的知道我们每天的需要。所以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感，也能够谈论，哦，神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给我们什么功课啊？所以让我的孩子跟我都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是每天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也每天顾念我们需要的神。我希望你如果是母亲或者父亲，能够开始跟孩子有一点点的时间灵修。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间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那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得到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 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纪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羽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马衣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七年的恋情。雪柔20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2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他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他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 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中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她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她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她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她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他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就求神在他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他跟他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他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年轻人喜欢酷，想想看什么是酷呢？您我追求的酷是谁定的标准呢？如果我们选择错误的话，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时间，将来害了自己怎么办呢？看看这个例子，以前很多人说迈克·杰克森很酷，动作、穿着、做的事情都要学他。现在他死了，死得很年轻，再没有人学他了。有些朋友可能告诉您，女朋友、男朋友越多越酷，跟越多人上床越酷。美国60年代流行的酷就是这样，很多当年跟着流行的人，现在体弱多病，脸上布满皱纹，因为年轻的时候放纵情欲的关系。他们当中很多人非常孤独，没有家人，因为年轻的时候跟很多人交往，跟很多人上床，他们的异性关系只有性，没有爱，不懂得家人之间相处的真理，所以婚姻破裂，离婚好几次的都有。所以今天他们孤家寡人，一个人过日子，很孤单的。年轻朋友们，您也想步上他们的后尘吗？今天您的朋友可能带您去看色情电影，哦，小心哦，因为您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欺骗的谎言，你看了，受骗了，却还想要再看，多么傻呀。这些色情电影只有一个目的，不是在教你真理，而是在要你的钱。公元2000年，所有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加在一起，这一年才出版了400部电影。可是同一年，色情电影却出版了11000部。听众朋友，想想看，为什么？为了您的钱。色情电影推陈促新，但是只会引导你脱离真实的世界，因为将来你结婚，你和你的配偶不会有演员的面貌、身材、剧情和动作。色情电影用谎言赚你的钱，赚了就走，把你甩在后面，你还要再看吗？所以啊，最好的酷是神说你酷，请你等待，没有结婚别跟别人上床，为你和你的配偶保住贞洁，也为神保守真理的荣耀，这个最酷。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